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四国联盟会议周五晚落幕，
新州四选区今日举行补选。
阿尔兹海默病新报告发布，
香港航班入境禁令遭延长。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周五晚间，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四国联盟外长会议在墨尔本落下帷幕。会议同意加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应对新冠的努力，特别是通过疫苗供应，并加强网络和反恐方面的合作，包括勒索软件造成的威胁。会议还讨论了海上安全，包括航行自由和非法捕捞。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说，四国重申其致力于通过维护规则而不是权力和胁迫来解决争端。
Our region is in a period of rising strategic uncertainty. The rules and norms that have provided a foundation.
我们所处的地区正处于战略不确定性上升的时期，尤其是为我们的稳定和繁荣奠定基础的规则和规范受到来自权威政权的压力。
在四国联盟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谈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潜在冲突。他说，美国正在继续其外交和威慑战略，以期解决冲突，这与整个世界局势息息相关。他还表示，如果外交手段失败，俄罗斯将面临包括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在内的后果。
Being here now, even in the midst of that, I think, only underscores our commitment.
即使身处乌俄形势之中，美国仍参加了四国联盟会议，这强调了我们对保持专注于印度太平洋的承诺。事实上，这些努力是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如此努力地捍卫乌俄冲突相关核心原则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同样的原则对于印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日本将于五月主办下一次的四国联盟会议。
新州将于今日在四个选区举行补选，新上任的主要政党领导人将面临首次的选举考验。此前，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在一系列腐败指控下辞职，并引发了一波备受瞩目的辞职浪潮。此次补选为新州州长佩洛提以及工党领袖明斯设置了一个关键考验。新州选举委员会表示，超过 38% 的选民已经在四个选区补选中投票，但结果将需要用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才能公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一名自由党后座议员声称，一些温和派在反宗教歧视法案方面违背了他们对总理莫里森的承诺。昆州议员恩施证实，他正在与温和派议员在议会上直接就此与总理展开讨论。他告诉 SBS 新闻，一些国会议员向莫里森保证他们会支持反宗教歧视法案，但后来转而支持反对党。国防部长达顿周五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两人都驳斥了总理的领导能力受到质疑的说法。恩施先生本人是温和派成员，他表示议员们并不是试图破坏政府的稳定，而是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担心投票将影响他们连任的机会。
昆州政府被指粉饰一份关于2017年电子邮件丑闻的争议性报告。自由党方面声称，这是对交通部长贝利秘密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报告的淡化版本。报告由前国家档案馆管理员萨摩尔撰写，自2017年以来一直处于封锁状态。最初的报告表示，贝利通过其私人电邮开展政府公务，违反了公共记录法，并可能违反了刑法。据报道，报告中表示，现任副总理迈尔斯和部长德伦尼布也将私人邮件用于公务。
澳大利亚房地产委员会对在三月底前允许施工作业在周六和周日继续进行的临时决定延期表示欢迎。 相关决定允许建筑和拆除作业在周六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之间进行，噪音较大的作业受限。周日仅可进行无噪音施工作业，并不可进行拆除作业。澳大利亚房地产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明智的举措，将为去年新冠后面临运营挑战的建筑业提供帮助。
堪培拉大学国家社会和经济建模中心的一份新报告揭示了阿尔兹海默病未来的经济成本及其对澳大利亚劳动力患者和家庭影响的预测。以上报告预计阿尔兹海默病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将在20年内达到4420亿澳元。报告领头人布朗教授表示，50岁及以上被诊断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人数预计将增加73%，从2021年的153888人增加到2041年的266114人。而这一增长将导致疾病管控成本每年高达266亿澳元。
So ther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sidential aged care as the disease progresses.
随着阿尔兹海默病病程的进展，住宅老年护理将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些患有严重痴呆症的老人有非常高的护理需求。我们希望开始促进围绕疾病缓解疗法可能性的讨论，这将缓解阿尔兹海默病病程的发展速度。他还表示，以上模型对政府、卫生和老年护理系统提出了重大挑战。因此，联邦政府的卫生部门需要将有关问题提升到更高的议程之上。
悉尼的波兰社区齐聚 Bankstown 共度 Let's Go Polish 文化庆典之夜。由于新冠限制措施，过去12个月之中，此项跨代庆典活动已经多次延期。但昨晚在多次延期之后，人们穿上传统服装，尽情在 Let's Go Polish 庆典上享受波兰歌舞。亚当告诉 SBS 新闻，波兰舞蹈和文化对他来说极其重要。
I was born here. I was born in Sydney, and my family was from Poland. They emigrated in the.
我出生在悉尼，我的家人来自波兰，他们在90年代移民澳大利亚。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一生，但我们通过教堂、在家中和周末学校讲波兰语，与波兰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有一天，我在礼教结束之后开始跳舞，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喜欢舞蹈。Let's Go Polish 活动的组织者希望当晚的成功能够激励更多在澳洲出生的波兰人重新与他们的传统联系起来。
西澳洲3个社区的居民收到丛林大火紧急警告，他们被警告生命和家园受到威胁。周五晚上发布的警告针对杰拉蒙古普南部地区、拉文索普的霍普顿部分地区以及 Lake Grist Mount Sheridan 部分地区。相关警告建议3个社区的居民在道路畅通的情况下前往更安全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则建议在家中避难。
香港已将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在内8个国家的入境航班禁令延长到3月4日。有关当局表达了对新冠疫情爆发的担忧。其他5国分别为加拿大、法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飞往香港的航班减少了90%，几乎没有任何航班被允许过境。尽管新的感染绝大多数是本地传播，但香港仍与世界隔离，以期遏制新冠病毒的爆发。
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几个西方国家正在敦促其国民离开乌克兰。此前，美国官员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可能随时开始，而且可能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开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美国没有确切信息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但进行重大军事行动的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解冻70亿美元折合98亿澳元的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以资助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救济并赔偿911恐袭的受害者。在塔利班于2021年8月入主阿富汗之后，国际资金被暂停，人们担心阿富汗的经济会走向崩溃。 这笔款项不会即刻发放，但拜登呼吁银行向阿富汗救济信托基金提供35亿美元，另外35亿美元用作资助仍在通过法院审理的美国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诉讼付款。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消息。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14美元，同时一澳元还可以兑换4.534元人民币、5.564元港币以及19.919元新台币。
在新闻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1度；珀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达尔文或有阵雨或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